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创始成终，你使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向我们证明你的可信，使我们可以信，以至于信。愿主你自己真理圣善的灵印证你自己的真理，光照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以下时间你在我们当中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打开罗马书第四章，请大家都来翻这个圣经，请你帮助你旁边的人来翻这个圣经。罗马书第四章，1-8节，保罗在这里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有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过去的这个两个星期，以及在接着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会一直围绕在这个信心、信神、称义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基督的这个信仰的事情当中非常独特跟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最多误解跟误会的这个事。那么这样的一件事呢，跟其他的做比较的时候是完全的不同的一种的事情，或者说所说的那个内容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听到人家说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叫人做好，但是当你了解每一个宗教的时候，他们都不一样的。宗教都是一样，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每一个宗教有他自己独特的内容跟他的这一个特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做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观察，就这样说，人都是一样的。好比常听家女人说，男人都是一样的，没一个好人啊。对，宗教都一样的，是叫人家做好啊，这比较正面，听起来还比较这个。但是这样子说，并没有帮助我们，也并没有真正帮助我们了解各种不同的信仰。我们在现代这个人与人之间照样还是跟以前一样，冲突、误解、误会还是没有结束。我们真的不要用一句话就走天下，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了解，人都不一样，广东人、福建人、潮州人都不一样的。只有跟我们个别去了解的时候，才真正促成我们更好的一个相处。那今天保罗在这里也是为着当年他们的同样的一个同胞民族犹太人，却因为耶稣的出现在犹太人当中产生了两个不一样的了解，而且甚至是极端对立的这样一个情形。耶稣本身也是犹太人，所谓后来的基督教 是后来发展之后的一种的情形，这跟我们圣经所说的是有很大的一些不同跟出入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到这个信仰本身，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本身到底原来是在讲什么的，那为什么在同一个民族之内却因着自己的这个信仰，宗教信仰产生了那一种对立，甚至水火不相容。保罗也是犹太人，他后来成为传讲耶稣这个犹太人耶稣的信仰的内容，却不容于他自己的犹太人的同胞，甚至他们要杀死他。所以宗教都不是叫人做好的，当宗教起了矛盾跟起了争执，大家都坚持自己是绝对对的时候，更为了要捍卫真理，可以呢愿意牺牲自己，甚至打倒别人。宗教不是叫人都是叫人做好的，也会杀人的。这些都是我们看到也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所以让我们真正好好的去了解，我们在避免我们一直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保罗在这边要处理他自己本身同胞犹太人之间对于上帝、对于信耶稣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么这边呢牵涉了非常非常复杂，也非常这个长远的一个历史渊源。我们把事情简化跟焦聚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看圣经，讲道不是演讲，我不是在讲一个课题，我不是在讲一个激励人造就人的一个课题，然后你不管说我不用看圣经，只要你这篇你这篇道你这边总而言之帮助我就好。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听到，恐怕我帮不了你。我是讲圣经，我完全受圣经的经文来限制我应该讲什么跟不应该讲什么，跟应该讲到哪里跟不应该发挥到哪里。所以呢这个圣经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主宰了我应该讲什么，而有时候不一定讲一些帮助你的话，但是却是关于上帝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是我们要了解的。那在这里呢他就讲了一个很奇怪很特别的事，这不在我们一般的宗教观念里面有的。什么叫做上帝就算为他的义？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陌生，包括可能我们已经信主的，也不见得我们对这件事情呢是我们了解跟熟悉，因为它真的是很特别，它不在我们一般的逻辑跟一般我们的宗教情感思想里面的。这个叫做什么？为什么上帝算为他的义？那在这里耶稣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事情呢，它一定是牵涉到上帝跟人，它不是单独在讲人，也不是只是在讲一个神，他永远是在讲一个神跟人之间有一种讲不完的这个事情。而一开始的时候事情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跟一种事，而当神跟人之间是在一个正面和谐良好的关系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关系叫做人在上帝的面前被看为义，就是说被神呢接纳，被神看为呢是对，看为呢是被神接受的。用简单来讲，用看为被神接受，用说看成是对的呢，这个还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批判跟这个审判的色彩，这不一定的。有时候它不一定是对跟完美，但是呢它被神接受，这又是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的观念，怎么他不是这么很对一个被神接受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偏偏就是这样子，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位上帝就是与众不同。而保罗在这边就是把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上帝再一次呢表达清楚，因为我们都用我们自己所想象的上帝，而以至于我们造成彼此之间的那种误会跟隔阂。他说，当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他说，是纯粹是一种信神就被算为义，而不是呢他有什么的其他的贡献跟表现。那我再说很简单的，把神看为义这句话，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表达方式，在两个星期前或者是那一次的这个特别堂议会这个联合崇拜那一次，我从四个方面讲什么是称义了，那个只是其中的四个方面。而今天我用一个更简单把它整个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称义，就是被神接纳，不再被神拒绝，不再被神呢定罪，不再被神呢排挤，是被接纳。这样的一个事，是因为他信神。那么是什么意思？那么神怎么样让人信他？那么什么是信？好，这些呢，希望在今天的这一段这个圣经里面，借着保罗，借着上帝自己来教，来告诉我们什么事。保罗讲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是发生在创世纪。那在这里我也要提一下，我过去也讲过很多次，罗马书在我们的教会传统里面已经被定位成为一个神学或者是系统性的神学的表达，所谓的保罗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表达，这样的一个了解不能够很好的使到我们对保罗的整个罗马书信有一个恰当的这个理解跟掌握。我说不是很好，我没有讲说是错的。我最近发现到很多人常常用我的话，但是都扭曲我的话，结果我现在在人群中受到的批评跟伤害很大。我以前不计较这种事情的，但是可能老来比较爱面子。我只是希望你好好听，小心听我遣词用字。你听错了，你误解成了，其实对我来说，伤害的是你，因为你听错了，你整个就理解错了。你反而没有得到我跟你分享的时候想要带给你的。我讲说不是最恰当，不是讲是错。错跟 不恰当差很远，不要过度简化我们对东西的一些的，我们要很细腻、很有层次的，好像那个糕点盖这样，九个颜色，然后一个颜色一块块慢慢吃，小时候呢就不舍得一口咬，要有这样慢慢细腻的那个层次，那么看到事情本身呢有多样、有多元。那么我们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复杂跟多元，过于单一的只剩黑跟白呢，常常很多的误会，更多的这一个误解。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些话，背后都是基于上帝做过的事情跟发生的事，就是说有故事的。当我们回到故事的时候，回到那个事件，我们就对这个这里它的一些很精简的，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浓缩性非常很强的一句好像神学性的话呢，就会更好的这个了解。他不是企图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乃是他有所本了， 所以我们要找到他这一段话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事情发生，做了什么事，直到呢他能够归纳讲出说只有这样的一个重点跟这样的意义。我们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请大家一起翻创世纪第十五章，也我们也必须熟悉创世纪的这个事情。这次六号驿站我们几乎把整本创世纪都读了，虽然是分各个年龄层，不是每一个人都读整本，每一个年龄层读他所相属的。那么亚伯拉罕族呢，这一段我们没有深入去读，因为我知道要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所以我们可以配合这个营会里面的其他的这个经文。你看到这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这事以后，亚伯拉罕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然后继续的这个对话，第五节，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保罗就是引用这一句话，而他引用这一句话是要我们重新回到这件事情来了解这句话。这句话不能够单单由宗教改革的时候的改教家的解释，而要重新回到原来的这个圣经的里面的这个处境这个来说。保罗是从整个旧约，尤其是创世纪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说这样的事的。那这什么事呢？亚伯拉罕在75岁那一年，上帝呼召他，然后告诉他说：“从此，你要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道路，跟一个前面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上帝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上帝只是叫他说：“出来，你要踏第一步。”75岁，这个是今天我们每个都想呢，应该退休，应该去抱孙，应该不在这不需要再做什么。应该是这个守着那一份旧的，哪里呢还要去开创些什么新的。但是上帝的想法跟看法是不一样的，他偏偏就是用一个75岁的老头，而且他不能够生育。那么从12章一直到15章，这里面只很短，但是却发生了很多的事。亚伯拉罕也真的越来越壮大，因为神说：“我必祝福你。”神一路跟他走来，来到十五章的时候，为什么亚伯拉罕说害怕？为什么反而他会害怕？十五章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什么事？就是十四章的事。”那么十四章发生什么事呢？十四章其实发生一件呢亚伯拉罕得胜的事。他既然带着300个兵丁，你也可以想象他这时候他的家道是多么的这个强盛的，能够有300个家仆兵丁，然后去救他的侄儿罗德。他跟当地有权有势的人呢，这个打仗却打胜了，但也因为这样他更加危险。因为我们说你怎么样都抵不了地头蛇，你既然跟当地有权势的人撕破了脸，关系破坏了，你这一次可以胜，你接下来你天天战战兢兢，他们什么时候反扑，什么时候回来报仇，这个在古代近东这一种打打杀杀彼此之间是常发，现在都一样，他们族群跟族群之间一些误解，一些的误会，你偷我一只羊，或者是说你侵犯我家里一个什么人等等，我呢 灭你全族全家，这个是一直不断在发生的。亚伯拉罕胜得了一时，不一定胜得了一世，更何况他这时候他应该有个年纪，他出来的时候已经75岁，现虽然十五章没有告诉我们他几岁了，他自己会担忧人之常情，他看到气下无儿，那么我这样的一个家道，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外患就是我已经跟这个周边的人起了矛盾跟冲突，内忧是谁继承，所以他也按照当时的风俗，以为说是他家的管家或者是其中任何一个男丁等等，只要他欣赏他信得过他愿意，他就可以收他为义子，然后呢传递给他，这个是在古代近东所有的人都做的事。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没有表示他没有信心，我们不要随便批判亚伯拉罕没有信心，上帝对这件事情呢也没有评论，反而上帝出来跟他解忧，他说你不要怕，然后上帝跟他讲说，我还是会使到你呢后裔呢，我真的会给你后裔，而且像星星这么多。你说上帝是不是在消遣亚伯拉罕？但是呢，经文告诉我们，当上帝再一次跟亚伯拉罕重申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然后再给他看天观星，这里说亚伯拉罕信神，就是说好，你既然这样讲，我接受，我就等着事情这样发生，这个叫做他信神。而这个信呢，不是我们一般般所说的什么都不知道就跳过去，这个叫信。很多人这样解释奇克果的信心的跳跃，对不起，这个是错误的解读。信心的跳跃不是指这样，你去读奇克果的原著，他这个一直被误读成这个样，因为我们呢深受西方理性主义时代对信心跟理性的解释就是这样解释的，圣经不是这样讲。亚伯拉罕知道跟他讲话的这一位上是上帝，而这一位这个时候跟他讲话，在75岁那一年呢，也曾经呼召他，然后接着下来好多的时刻呢，他都跟他显现的，所以他的信是有根据的。信不是一个呢，我什么都不用想，我什么不用考虑，我什么都不用知道，我什么我就这样跳过去。我们很多基督徒要求人家这样信耶稣，我觉得离谱。神都不是这样做事情。你从12章，你注意看，神一直不断的呢，在重要的一个时刻，在一个亚伯拉罕困扰的一个时刻，再出来。让他明白，让他重新有一种把握。谁说信是什么都不需要的，什么都不用考虑，什么都不用要求，只要就这样信。上帝让亚伯拉罕有那一种把握，我信得过的。亚伯拉罕也有累积的前面从12章开始对神的经历，他愿意接受。虽然这一次这个我很难想象，你说像星那么多我一个都没，是那个差距太大，但是呢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差距，不至于讲成就是说信就是什么都没有跟不用有根据。亚伯拉罕知道跟他讲话的是神，而这一位呢是过去呼召我，以及在过程的当中好几次摆平了许多的这个问题。然后来到16章的时候，你看16章最后一节16节，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86岁。16章你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生命的这个里程里面的一个最低的谷底，因为这一件事情闹得非常的大。这一次是他的老婆，也是一个人之常情一个常理的一个决定，他说我不能够替你生， 但是神又说一定要给你，或者可能呢是照做我们的一般风俗的做法，就是另外的一位替你生，归入你的名下。所以他就把自己的下女，然后就产生了家庭里面的一个矛盾跟冲突。上帝呢，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批判亚伯拉罕，上帝替亚伯拉罕解决、收拾这个首尾。但是这样的一个圣经故事不是说，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照做。圣经不是这样教的。这里我们看到说，神也安慰了夏甲。75岁到86岁前后经过11年，11年的一个漫长，上帝当年说我要这样子为你开创，经过11年，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重点儿子的事情出现。但是神不断的一直带领着亚伯拉罕，到17章的时候99岁，再过13年，神又再一次出现，然后跟他说，明年你一定会得儿子了。亚伯拉罕这一次呢，他知道他不用再讲什么，他完完全全接受，跟就是按上帝说，你这样说我就这样子听，这个叫做信。信说你说是这样，你要成就，我信你一定会再成就的。所以是有那个内容，这个信有一个内容的，那个内容本身的可信度要求亚伯拉罕信，而不是这个没有内容，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办法讲出那个可信度，然后你跟我信就好。这个不是圣经说的，这是很多基督徒说的。上帝是一直不断陈述陈明他的那个可信度，他的那一个信要人信有一种内容，并且这个内容可以检验、可以查考、可以研究、可以分析、可以呢讨论、可以考究的。信心没有跟理性是对立，信心不是说不用理性的。亚伯拉罕可以回顾一路走来，这一位说明年你一定会生子的，我凭什么信得过？因为你曾经可信。所以亚伯拉罕呢，就继续走下去。这样的一个过程，保罗手上也有这样的一段圣经，他看到人被上帝的悦纳，并不是因为人完美，并不是因为人自己做的非常的美好。亚伯拉罕有误会，有误解，撒来有这个按常理做，但是却不是上帝要达到的，甚至还闹出问题出来。这一些神没有批判亚伯拉罕，没有成为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失去资格，或者是这个不被神接纳，而神帮助我们，帮助亚伯拉罕来克服，来胜过他的许多的一些的这个短处。而亚伯拉罕在这个过程里面，一步一步的这样子信靠上帝，从75岁踏出第一步，了不起的那个第一步。虽然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他敢踏出了。而接着下来，随着事情的不断的这个进展，他从错误里面学习，也从一些正面里面他也有学习。神一路走来，都跟他走过。在这里面没有一个说教式的，没有一个既定的方程式，没有一个呢教条式的，没有一个呢所谓固定的样板，然后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就会怎么样。而是你就看到神就是一直在他的生命里头，而他就是信靠在信靠。而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对神，神算他为义。所以 保罗告诉犹太人，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今天我们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重新能够回到神面前，这个是犹太人的问题。因为犹太人犯罪被神拒绝，而他们自己以为只要我重新再好好立志做人，我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得回那个一席之地。这个是犹太人在主耶稣的时候有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是不是全部犹太人都这样想，我们不能够讲，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没有足够的资料。但是在一些的文献里面确实表达反映出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正面的角度讲，为什么保罗这么肯定信靠信上帝就被上帝悦纳？信上帝什么？因为呢，保罗自己呢，从耶稣的事情里面，上帝借着耶稣使到人从此是可以被上帝悦纳的。因为耶稣的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件很关键性的事情发生，就是上帝的圣灵重新回到人当中，凡是信耶稣的人领受都领受这个圣灵。这个是这个信仰最起初的时候的那一个最关键的事，这个在福音书在使徒行传是以这个为最关键的。而犹太人知道上帝的灵圣灵已经在我们当500多年前我们悖逆叛罪的时候，神离开也离开耶路撒冷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回来，但是上帝有借着先知说我会再回来。而就在耶稣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而人信耶稣的名的时候，保罗本身就是一个在大马色领受圣灵的人。所以事实胜于雄辩，任何其他的解释，任何其他的讲法都不能够跟这个做一个同等的对比。事实是因着耶稣的关系，上帝的灵要肯愿意重新回到人当中，而这样的事情是由完全由上帝做的，是由上帝给的，是由上帝主动挽回的。在这里面又有一件跟我们一般常理不同的，就是那一个被得罪的人，那个被得罪的那一方却是他主动去和好、去和解、去促成和解的。我们一般的常理是，你冒犯我、你得罪我、你来跟我道歉。但是上帝是被得罪的，但是是这个被得罪的上帝主动跟人和好。我赦免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罗马书5章，上帝就定义以耶稣赦免我们，叫我们能够与他重新和好。所以犹太人也是跟我们华人一样，既然你错，律法讲错，就应该受律法的，除非你悔改，除非你做出那一个所谓道歉的行为。但是上帝知道，人做不到，人就可以一错再错，人就是没有办法在自己的错里面，也没有办法做成那个弥补，因为错就是错了，对吗？错就是错了，错就怎么可能再弥补呢？除非你说我们现在 rewind， 然后再重新改编那一段，但是历史我们没办法。但是只有上帝，上帝承担，上帝说我被冒犯，我被得罪，而你作为人都没有办法赎罪的，你人做出来的那一个赎罪怎么样子都不能够满足神的那一种至高无上绝对的圣洁的要求，你做不到的。你磕100个响头，你负荆请罪，你再怎么样子， 你还是满足不到的。只有神赦免跟神担那个罪，承担那个罪。保罗说，你信吗？神已经向我们显明，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因为我这里，是因为神这边做成了，真的已经做成了，事实已经证明了。上帝向亚伯拉罕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再而三的让他知道他是全能，是你不能生，我有能力克服你这个问题，我有能力带给你我对你的这样一个应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愿信我走下去吗？你愿意信上帝透过主耶稣为我们人性的那一个我们人永远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跟处理的两件事，就是死跟罪，这个是罗马书第五章要讲的。这两个我们的死穴，也许我们认为我们不断的自我提升，不断自我的修炼，自我不断的修身，可以使我更好一点，但是罪你真的可以解决掉吗？还有死，死我们能够胜过吗？上帝借着耶稣向我们展示跟证明，一个胜过罪、胜过死，而圣灵重新再来成为一个创造、更新、带动生命的灵，要成为我们所领受。神不再计较，神不再抓着我们的罪不放，不永远怀怒，却有恩慈爱信实。信吗？这个只能够以是、啊、你既然这样子做了，既然是就这样了，我信神就接纳我们，是这样的。保罗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而这里面是因为呢，神做了，神做足了，神做成了，神证明自己做到了、做成了，然后要求我们信，他证明他是信得过的，他要求我们因此用信来回应。这个信不是迷信，不是无知的信，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就是跳过去的信，不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内容，有一个事实，有一种呢理，有一些事件你可以考究，你可以了解，你可以明白，你可以呢去分辨，而我们可以传讲，我们可以讲述，我们可以解述。所以呢，罗马书从第一章要讲到十六章，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了。犹太人，我的同胞，也许你们不知道，因为当时只有靠传讲，不像现在能够这么发达的通讯，所以犹太人很多的时候还没有听过耶稣，还不知道，他们呢是可以不懂，所以为什么要传，要传福音，要传讲。所以保罗呢在这里不断的这个解释，不断的这个一个说明，而这个事情有所这样的一个根据，现在是这样子的，神已经为我们做，他被侵犯，他被得罪，他被我们这些罪人呢，这个背叛、背逆、伤害，但是是他主动，他告诉来跟我们和解，他让我们这个可以跟他这个和好。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我们预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这个荣耀。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八节，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保罗一直不断地提起这样的一个事实。有时候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我肯跟你和好，我愿意跟你和解，我愿意重新接纳你，使到对方有那一种的把握，跟胜过种种的人的那一种的感受等等的，而来和解。所以神自己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先例跟一个生命，而当我们掌握，我们也愿意这样子来学习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跟生命里面没有什么难处我们走不过去的。因为连上帝这个被伤害的，是因为他解开这个结，而不是由那一个伤害他的，因为伤害他的本来就是比他软弱的，一个比他软弱怎么有可能力化解呢？就只有一个那更刚强的、更宽容的才有力量化解，而使到那个软弱的在他的这个刚强的这个里面呢，也被带来胜过，而最后大家是双赢的，我们一起呢胜过罪，胜过那一个呢这个拦阻跟障跟这个阻碍我们的这个生命向正面正常发展的那样的一个情形。福音的大能就在这边，神真的就是可以一直不断为我们开创，再开创，再开创，真的是正面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希望，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机会。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旅程当中，我们被逼进死角，或者我们自陷困境，不论是别人促成的，或者是我们不小心跌入的，主啊，求你，求你像一道光，正如你那一道进入黑暗的光，照亮跟重新带来生机。我们求天父，你这样的一个大能跟翻转生命跟局势的事，再一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信，信你能够在我们当中起做这么这样的一个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作用。你都连罪跟死都胜过，并叫死人从复活，从此是活的。我们求主你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发挥永远是活的那一种生命作用。我们感谢你这一切的一切的可能跟成为事实，乃是因为你愿意赦免，你以你自己的大能跟慈爱胜过复辟，包容担当我们这里的欠缺和软弱。我们知道在人世间我们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够解决这种的事，但是在你这里一切都能够转化，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死的变成活的。愿你在我们身上一样成就如此的事。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